光照进生活，光看见设计，光创造品味，光改变世界。我是 UNO 赖宇农 UNO Life， 光听你说，让我陪你说设计谈生活，一起听光的故事，在光里我们遇见未来。用光带你听设计，聊生活，走向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您收听的是 Power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啊！大家礼拜六的早上都好吗？欢迎大家11点钟又再次的加入我们。那这个小时，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设计，聊聊生活，然后呢，也聊聊一些永续的生活小智慧。好，今天呢，抱着一个非常忐忑的心情呢，要跟大家这个访问的是陈彦博。那陈彦博呢，我想大家一定很多人都听过了哈，因为其实陈彦博非常有名，他是吉利的马拉松，然后呢，在这个各个新闻媒体上面都有露出。好，那最近为什么突然又要上媒体的版面呢？因为他刚刚去完加拿大的这个育空，参加了一个呢有被誉为就是全世界最难的赛事。好，最难的哦，大家注意。所以呢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他本人就是一个极地马拉松选手，比如说他去跑沙漠啦，跑这个南极啦，跑北极哈，就是好像感觉上就是过一些自己找罪受的生活之余，他竟然就是他们这个可能他们这个领域吧的一个金字塔，就是叫做育空。那他跑去跑了这个育空。那育空有多难呢？其实是这样子，那时候我是在他出发前的时候就跟他见过一面，那时候我们就帮他打气，他就说因为每天会消耗非常非常多的卡路里，所以那时候他拼命的一直吃热量，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大家就想办法不要吃热量，他就说不行，我要赶快多吃热量，因为到时候会消耗非常多。那个时候就是去了之后呢，我就开始追踪他的脸书，因为其实也看不到其他东西，只能从脸书看到他的这个动态嘛。然后发现他竟然发烧了，然后生病了，然后我就心想说天哪，就是这么痛苦的赛事，这么折磨人，然后这么把人逼到绝境的赛事，结果他在参赛前竟然还发高烧。那大家就非常为他的忧心，然后集气。还好他不但就是完成了这个赛事啊，而且他得到了一个比上次更好的成绩。对，你没有听错，上一次就是这么难的赛事他还不止去一次，他去了两次啊。那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在聊，就是我就说好，我很想赶快等你回来哈，我们赶快来聊一聊。那要聊什么？其实我想这个比赛的事情大家大概都可以理解有多难，然后大家可以从各个其他的报道里面去了解到他为什么去参加这些比赛，他的心路历程是什么。但我更好奇的是说他整个在这个过程中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讲说有一天晚上他的那个头上的灯没电了，熄掉之后他完全在一个没有光的世界里面，然后只剩下他自己。我真的很想问他说你那个时候看到了什么。那因为你知道我们都太习惯了这个有光的世界，譬如说我们生活周遭你随时有光，你想要有光的时候你开个灯就有光。那但如果这些东西当它不是一个你可以得到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你想要就有的时候，突然我们把自己放到一个完全与世隔离的状况，你会看到什么？那老实讲哈，我觉得我自己最接近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可能比如说在潜水的时候，你在潜水的时候呢，你可能如果 free diving 你到一个深度的时候，然后你突然在身体各方面都承受一个压力，然后你完全看不到旁边有人，没有人讲话，你只有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那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绝望的哈。那个绝望其实会把人逼到一个就是你会去想生命是什么。那所以我就常跟彦博讲，我说其实他是我生命中遇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接近修行的人。他虽然他是一个活生生活着的人，但是他的人生一直不断的透过这些把自己逼到绝境来修行。那有点像以前的这些大觉悟者他们其实也会把自己关到山洞里面3年与外界隔离，然后就是去思考或是花时间跟自己相处，然后了解到底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第一次见到彦博的时候，他的这个给我的感觉哈，我觉得他的整个灵魂是大过于生命的。我看到他在发光，因为呢，我相信这个人经历了这么多与死神交手，或者是不同的这种把自己逼到绝境之后与自己相处，这么多天哈，在一个没有光的世界里面，或是在一个不是我们熟知的这种人为的世界里面，我相信他对于生命会有他自己的体悟啊。那或许那就是我们一直在探寻的，到底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或是生命未来要去哪里。所以今天呢，特别因为彦博一回来有很多事情在忙，然后我们就马上跟他敲了一个时间。那很高兴他今天在百忙之中呢，我们特意把他拉过来，我说来，我们来聊一聊。然后我们不一定是要讲这个比赛，但是我想要聊一聊，就是他的生命里面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对他有些什么改变，他看到了一些什么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那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玉农。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的来宾来我们节目聊的是国际知名的极地超马选手陈彦博。
哎 ，UNO 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极地超级马拉松运动员彦博。
啊，终于等到彦博回来哈。其实，我一直都公器私用这个节目，就是一直在访问一些我自己非常有兴趣的人，然后我想知道的人生的故事哈。那彦博其实是其中一位，因为那个时候，我偷偷其实有跟彦博签了一个生死状，就是我们下半年要开始就是做训练嘛。
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你在跑步，在御空的那个跑步的时候，其实我每天就是一直在看你的那个行程，
那个 GPS 的那个追踪的小环节。
其实很多人在追踪哎，然后我想大家都在集气，就是一方面也希望你一切平安啦，然后二方面我自己也会有一些担心，想说天哪，这么恐怖的行程应该不会有一天你要带我去这种地方吧。
有一天会去的
好，这个我们再聊聊。但是我看你那些文章，其实我每一篇文章都非常非常的有感受。那这个被誉为就是所谓全世界最难的赛事，当然因为有很多的马拉松的比赛，然后你是特别是去跑极地，从沙漠然后南极，然后这个御空，连你都觉得它是全世界最难，为什么它是最难的？
首先它是430 mile non stop， 那也换算公里数的话就是700公里不休息的比赛，
等于是台湾绕一圈，
绕到从台北出发，沿着西部一直下去到高雄，一直到太鲁阁这样，
然后是在极端的天气，
在-20度到-40多度，然后它最难的地方是，它的夜晚时间是17个小时，也就是说11点大概才会天亮，然后晚上的6点就开始天黑了，所以你从晚上6点到隔天的11点，你才能够看到阳光。那所以你会有一些幽闭恐惧症，然后你可能会有压力创伤症候群，因为你要自己一个人睡在野外。对，那你在-35度的地方露宿在野外的时候，你要把帐篷拉起来换上装备，那是最痛苦的一件事。
我的天哪。
对，那你要拖着大概34公斤的装备，雪橇34公斤，然后还要再爬到1200公尺的一个山头，那以及它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地形，包含是这个有冰河，有碎冰，有森林小径，然后还有山。所以这样比赛每一年过往至今的完赛率不到3%，全世界完成这个比赛的人数。
等一下，是完赛率的意思是有些人没有完赛，那他们怎么了？
哦，就是一半可能就弃权了。
哦，吓死我！
对对，弃权的话，可能就是大会会用雪上摩托车把他们载回来。
OK， 好，所以还是有安全的这个保护啦。
对，
不是真的。但是这个整个听起来哈，就是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画面，就是几乎全部都是夜晚，几乎全部都是零下极端天气，然后你几乎没有睡觉，你说你只能睡3个小时就要起来继续跑，然后就这样子 non-stop 的跑700多公里。
对，
然后你还不止参加一次，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你自己？
第一次因为 26岁的时候，然后到终点其实什么都没有感受到，就只会拼命吃。那那个时候回到台湾对我来说还是太痛苦了，所以我有这个带状性疱疹，就身上长了蛇皮，然后依然还是有压力创伤的症候群，晚上会突然哭醒，然后因为我还在赛道上面，对，那这10年之后参加世界那么多比赛，我想要再回去再挑战一次，是很早年心里就有萌生这个想法，就是我想要看看自己是否能够再去面对这样的恐惧，然后是不是能够再去享受这样的大自然。
那这两次你自己心态上面有什么转变？就是2013年的时候你其实是第一次去参加这个比赛，那时候是想要给自己一个挑战，然后你是其实还是完赛了，只是你觉得那个时候没有真的很享受这个比赛。那你第二次的时候心境上有什么不同？
这次去其实一切都是用 amazing 来形容，因为你当你踏上这个赛道，你和你10年前的自己不断的在相遇，每一个检查站你抵达的时候，你都会印象它是10年前的样子。那以及在10年前比赛的时候，晚上在冰河上面的检查站，我睡觉的时候自己打钟，半夜2点我看到极光。
哇！
这次是我知道我一定要到那个检查站，我想要推到那里看看，结果到半夜2点多的时候，我准备要抵达那个检查站，就天空突然就砰就出现阿罗拉，就出现极光了。那种感觉就很像是大自然在跟你讲说啊，那个 welcome back，
加油，
对
的 ，OK，
欢迎你回来。你会感受到那个大地跟那个冰河，它孕育着所有的生命，然后它在期待你回来。
是，所以可以这样说吗？就是第一次去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其实是给自己一个目标，觉得说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其实比较在乎名次嘛。但是第二次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知道了会发生什么了，所以其实第二次你真的有享受这个过程，而不是那个结果。那当然结果更好，对吗？最后你得到的是第三名。
对，这次的话就是得到第三名，然后也比10年前还要再快6个小时，但是因为对于成绩其实还没有很满意，虽然说这10年在亚洲选手还没有人打破我的记录之外，我想要再把时间再更往前推，因为这次比赛前一周有发烧，那在发烧情况下我去参加零下20-30度的这个比赛，其实到比赛第5天其实咳得非常严重。
对，我刚刚正想要讲，因为我有看你的脸书，就是你这次在比赛之前其实生病了，然后生病之后你还要去做一个这种一般就算我们健康正常人我大概都没有办法完赛的东西，那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境或是毅力就是支持你做完这整个赛程？
就是钱都花了
、啊、这也很现实啦这个报名费很贵是吗？
报名费的话就是加起来是11万台币，但是光说的装备行前准备还有你的制片再加3位摄影师，
是是是，
然后还有摄影师的安全人员，其实花一花是200多万以上。
懂哇，天啊，但这个是每一年都有的比赛吗？
加拿大700公里横越赛是每3年
每三年
才会一次，
然后很多选手他是就像你这样就是不只参加过一次的吗？
第一名跟第二名的选手他们参加大概是3次到4次。
哇、wow ！
我觉得我也很好奇，我就说那么痛苦的比赛你为什么要回来再参加？
对，
他们就说在这里是唯一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借镜，就是这个黑夜有一个无法去形容的美。但后来有一个选手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用英文我把它翻成中文，他说我走进森林失去理智，再度重新找到自我。
哇、wow ！
我无法去形容这样的感觉。可是，在大自然里面，没有任何法律的保护，没有任何文明跟建设，没有人去约束你，所以在那里，你可以自由的奔放去做你自己。你就是你，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你。在那里，你只能跟自己相处。当在黑夜，你不断自己跟自己在对话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3C 产品，没有任何的通讯。在那一刻你才会感受到真正唯一的真实。
我稍微可以一点点的 relay， 就是其实我第一次见到彦博的时候，他对我来讲他的灵魂是很巨大的，因为他是我生命中认识的所有人里面现在最接近修行的人。因为你等于像这样的一个比赛，你等于是把自己从文明中抽离，把自己在体力上面逼到一个绝境，所以你只能够跟你自己去对话，你只能够跟你自己相处，那当然所有东西都会放大。这个东西我真的我想不到原因，因为我自己还没有经历过那个事情，但我觉得意志力可能是你唯一 可以支撑下去的东西。但是刚刚又听你讲说，其实你这次整个过程中你是享受这个美好的，所以好像是你超越那件事情之后，其实你有看到一些生命以外的事情，可以这样说吗？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在起初在了解运动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回答啊，好酸、好喘、好累。
嗯嗯嗯。
但是当你能够去接受这件事情之后，它就不再是一种累，你会觉得它是哦，它本来就会发生，你就会觉得啊，好酸，对，好痛。但当你又能够去克服这些事情，去内化、去了解、去接受时，你就可以慢慢去往内心走。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当你用双脚能够踏上在雪地，然后你横越过去这些所有距离，然后并且去重新感受到这一切的考验的过程，它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真正的魅力。对我来说，它也是属于是自己的一种修行，它是一种探索自我的方式。
探索自我，那你这次有跟自己好好的对话吗？我其实真的很想问你，在整个暗黑，尤其你有PO一个影片，对我那个冲击非常大，因为我只能够试想，如果我在那样的状况里面，我会怎么样？那我今天就是会疯掉了，我会整个崩溃掉。就是你只有靠着头顶上的那个灯，然后就是你的路就是只有你前面的那一条路嘛，对不对？然后突然走走走，然后你就连头上那个灯都没有了。
对，
那那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真正最可怕的是那一天下着很大的风雪，那我们唯一能够继续往前的方式是看这个主办单位插在雪地上的这个 mark 的标示。
嗯，
那这个标示有可能会是1公里或是3公里才会出现一次 mark。
嗯，
那那个 mark 是我们头灯往前照的时候，它会贴一个很小的一个反光贴纸，你就说啊，我走在对的路上。那那一天是风雪下得很大。
嗯，
前面的路基都已经快要被盖过去了，因为主办单位他们会有那个安全的巡赛道的人员，
是
他们路会先拉好，可是雪大到你已经看不清楚了，加上你的头灯也要没电了，然后你就开始心跳开始加速，呼吸开始急促，然后很紧张，想要一直往前冲，找到正确的道路。啊，那个时候头灯突然间在你面前闪烁，啪啪啪啪啪，然后灯亮越来越小，然后就开始在骂，就说干，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对，那你把头灯关掉的时候，四周是一片漆黑，那个极境是你完全会害怕的极境，
可以只听到自己的心跳，
不只是自己的心跳，你会到整个空间，整个你外在的所有环境都是没有的，
是，
对，你甚至是连你自己都会感觉不到的那种空。对，然后到后来之后，你必须要关掉头灯，然后摸到你身上的备用电池，然后摸正极负极，然后凭着你的手的触感，然后赶快把电池去装好。
嗯，
但当后来你头灯一亮之后，你才发现说，哎，其实黑夜没有你想象那么可怕。
所以到那个情况下，就是当一切都被推到极致的时候，其实一切都只能够用自然反应了。那我们等一下跟彦博再聊哈，就是你的这个身体的素质应该是有被训练过的，你往一个专业的运动员去训练，那我觉得身体是容易训练的，但是心理的训练这个其实是更大的一门学问。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待会回来。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那我们今天呢在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有一点点的严肃，而且是一些我比较没有办法想象的哈。一方面就是运动，一方面是极地，一方面是各种心智跟身体的一种挑战哈。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国际知名的极地超马选手陈彦博。
哎 ，UNO 你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彦博。
好，欢迎大家回来哈。那我们刚才其实有聊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极地赛呢，对于身体跟对于心智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但是彦博又感觉很享受这件事情，我想一定有一些很迷人的地方。你说这次的整个过程中，除了看到极光，还看到什么？
哦，还要看到两只野生的狼。
哇，这个一平常看不到。
对，我们在赛道上其实看到蹼的印子。
嗯嗯。
对，然后它有它的排泄物。然后那时候我就往右边的山丘上一看，就看到两只狼，它在树林穿梭。
是，
对啊，在那一刻的美你是无法去感受的，可是你会感觉到那是大自然，大自然会给你看到它想给你看的，当它不想给你看的时候，它就不会出现。
嗯，
对，所以对我来说，那就是十年重回赛道，大自然给我一个礼物。
眼神上面的交流也是非常的令人感动，你直接看到它。OK，OK，okay, okay. 好，那所以 这几年来就是支持你就是再回去育空，当然除了这个你有一个不服输的心，然后就是你希望就是可以再做得更好，但二方面的话，其实是不是你有一个人生的一个计划，就是你曾经参与了这么多的赛道，但是你觉得育空这个给你的感动还是是最深的？
育空对我来说它是留着最深刻的记忆，也是最痛苦的回忆。但我自己觉得在这十年里面，我好像在育空那边遗失了一部分的自我，但我只是想要重回到那边再去找回他，我想要把仪式那个直觉把它找回来。很多人会说干嘛要做这么痛苦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当你越有那个回忆，你越会想要去把它找回来。
跟黑暗有关吗？
其实跟黑暗有关，那是一种通道，那个黑暗是一种恐惧，然后那个黑暗是一个没有时间走的一个黑夜。但唯有透过黑暗，在这样的过程中，你才能够深深刻刻去感受到你自己。我觉得这辈子没有多少人可以有这种经验，就是离开都市然后回到大自然里面，然后长征这整整700公里。
我其实没办法想象，因为我曾经这样想过，就是说如果最接近这种空无的状态可能是外太空，但因为我们一般人很难去上太空嘛，所以就像你讲的，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要在一个很极端的情况下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甚至连光都没有，那你就可以真的就是只剩下你自己跟呼吸，或许那个时候意识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黑夜过程中当你把头灯关掉的时候，唯一真正最清楚的就是你自己脑袋的想法。对，那我觉得真正的这个意识是你可以让思绪去奔放，所以我有时候在赛前我会透过比如说打坐。但我自己现在的话，我随时随地就是眼睛闭起来，即使3分钟也好，就是我可以透过观望自己的方式，看看自己现在的心理的状态如何，现在是什么样的磁场，什么样的状态。透过这样的方式，你也可以去从空中去观望自己。
你上次有跟我提到，说实话这个开始就有一点点深了，因为有一个修行的前辈曾经跟我讲过，就是说一般来讲，当然我们可以用这个运动的方式来训练我们自己的肉体嘛，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身体，但是心灵的部分要怎么训练？其实心灵的方式就是用打坐的方式来训练。
对，
意思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控制你自己的意识，比如你想什么或是你不想什么。那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害怕，其实我们就是会害怕不知道的东西，我们会害怕未知，黑暗也是一种。但是当你如果可以克服这件事情，当你发现其实就像你讲的，黑暗没有那么恐怖，你甚至觉得黑暗是一个通道，这次有透过这个通道有让你看到什么特别的景象吗？
其实因为我一天只有睡大概2个小时到4个小时，所以到后面的话其实有一点幻觉跟幻听。那这个是每一个选手到后来都会出现的。那在后来最后倒数2天的时候，你甚至会感觉到前面有光，那个光是不同的颜色，你可能它是浮现很像雾气，然后它会穿梭过到你的眼前，然后穿过到你的眼睛，然后到后面，它就像一条流线一样。对，然后你可以在黑夜里面看到，我幻觉到就是各种雪，它产生不同的形状跟各种的动物。那甚至曾经在意大利阿尔卑斯上比赛的时候，地上的草原你突然间读懂了很多甲骨文。
哇，OK，
那就是一种幻觉。
是，
对，但对我来说，它这个黑夜都是不断在摸索，你会去摸索到你曾经做过可能觉得你自己觉得很难堪或者是很丢脸的事情，或者是做过一些自己曾经得罪别人的一些过程，你无法去原谅自己。对，
其实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修行是一个两面刃，就是说如果当然你今天修行的很好，你就可能悟出了一些道理，或者你可能就像你讲的找到一个通道，看到很美丽的画面。
对，
但它有可能会堕到一个心魔里面，就是可能出不来，就是可能会出现什么创伤症候群。你是不是上次在第一次还是你这几次的极地的赛事里面，有没有曾经出现过这种对心里面比较大的创伤？
其实都是只有育空加拿大这场比赛，因为你长期处在一个让生命有危险状态的时候，其实都会让你心里承受极大的压力，那这是一种身体自然的反应。所以我甚至在比赛的时候也出现，我晚上睡在自己的避难站睡觉的时候， 我眼睛张开也是黑的，所以你除非有头灯打开，你才会知道说你现在还在这个帐篷里面。那你当头灯没有打开的时候，我以为还在雪地外面，我的脚自然开始都在动，然后我就开始在叫说有没有人，有没有人。直到我头灯打开的时候，我的大脑跟我的身体才有办法连接在一起。
所以就是已经开始进入到就是可能意识跟身体不见得完全在同一个时空的状态。
对，
那其实就是几乎是入定或是禅定的那个想法了。
对，可是没办法控制的时候其实真的蛮可怕的。
好，就是我们是越讲越玄，从一个极地的比赛讲到这个禅修，讲到入定，甚至讲到外太空。但我可以问一个很冒险的问题吗？有生之年你还想再去一次吗？
我再去的几率可能还蛮高的，但我觉得再去的话已经不是在为了名次，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要再去跨越一次自己的这个过程。
所以你刚才讲说训练好之后你会带我去，不是在开玩笑的
啊、哦！对对对，
你真的还想再去？好，那我还是要珍惜一下我自己的生命，因为这个对我来讲啊，当然身体是可以训练的，可是心理的这一个素质，我觉得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训练到像你这么强大。我必须老实讲，因为我自己跟自己相处，可能就是在过去这两年，因为有疫情嘛，所以我不管出国去哪里，我都要隔离。那隔离就是某种程度就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待14天，然后你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讲话。那这个已经是我觉得跟与世隔离最接近的状态了，但我真的会疯掉。
不不，距离是不是问题，心态才是挑战。
对，当然就是想办法要去训练这个心态，对吗？所以你都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让你的心理这么强大的？
都是透过一般人无法去想象到很严苛的一些训练。比如说在台湾的冬天，下雨，早上四点半你醒来，你听到外面还在啪在下雨，然后你要爬起来，你要自己一个人就是进行30公里的山路训练，没有人逼你，很冷，但你一开始出去跑的时候雨滴在你身上，我们训练本来就风雨无阻，这就是你平时在做的事情，而且是很自然，它本来就该发生的。那又或者是说，在台湾训练的时候可能要从清境农场跑到武岭，再跑到泰鲁阁牌楼，这个就是我
的。你怎么讲好像就是去楼下 Seven 买东西这距离不是应该很远吗？
对啊，这距离会很远，但对我来说它就是我在赛前自己要去做的训练。那我会想说这个自信跟这个心理素质是透过大量一般人无法想象到的严苛训练，而且你告诉你自己你一定会做到，而且你真的做到自律。我觉得自律是去培养自己心理素质跟能够去面对挑战的自信。
讲得非常好，但我现在如果退签那个训练来得及吗？
啊，来不及了。对，你还是要去的。
好，因为的确我觉得哈，就是自律这件事情我在你身上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那个能量。我只能够做到就是譬如说我如果答应我自己这个礼拜我要去健身三天，那不论什么状况我就会想办法去了。但是的确我可以理解你讲那个，就是你从床上要起来想说天哪，我真的要去吗？可是我训练的还在酸呢，就是你会有这样一直不断的这些 question 或是一些怀疑自己，那你还是逼自己去了，对不对？但是我想要把自己逼到就是说面对生命的危险，这个应该是一般的心理素质是做不到的。
我觉得是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说我的比赛有奖金，但其实是当你在做这些事情是没有任何的月薪，也没有任何的利益时，你是不是还真心想要去做这些事？因为其实现在出了社会大家都有生活有家庭要面对的不同压力，所以我们慢慢变得会比较计较付出的时间要看到多少收获，我们付出多少劳力我要看到有多少价值，可是慢慢的好像会忘了那个初心在哪里，慢慢忘了我们自己曾经的那一股很难以感受到那个热血鸡皮疙瘩的过程。但对我来说参加冒险跟去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即使人家花几百万也无法让我去买到真正生命中最珍贵的过程。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要去找到你生命中真正想要去渴望去走的位置跟那个方向。
我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听懂了，就是说看到人生的那一个最后的那个美好的那个画面反而是你的 reward，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可以支持你去做每一天的这个训练也好，支持你去做心理的这个建设也好，其实是为了让你可以去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更美好的东西。
对，
那家里的人支持吗？
其实不会有任何的父母想要让自己小孩在台湾当运动员，除非是那个棒球或篮球啊之类的啦。对对对。
但你如果仔细想，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篮球跟棒球也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
对啊、
在台湾哈、
啊，
所以可能都需要时间，
都会需要时间啦。但是其实父母从一开始不支持，后来之后他们到场上去，到中国的戈壁沙漠，第一次看我比赛的时候，他看到我努力跟付出的样子，他们才被打动。
懂。
所以其实他们从不支持到支持这个过程，其实跟家里也产生很大的革命。
我相信，因为其实真的没有父母会希望小孩暴露在这样的危险里啊、哦。
对。
那但的确，我有看你有一个访问，就是说你上次的预空最后结束的时候，好像是父母在终点等你。
对，因为其实常常出去比赛，其实到后来你会发现他们给我们的冒险的一个行前训练，然后包含是如果你发生重大意外的话，他们要怎么把你的大体去运回到你的国家。那时候我就想到曾经我跟我爸妈就是很倔的吵架，我就要出国比赛。但我觉得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话，没有好好的跟父母亲道别是一个蛮大的遗憾啊，
是，
对啊。那我想通之后，在那场比赛，我靠近终点前，在2016年四大极地的沙漠，我看到我爸妈们在终点，那一刻我才觉得说啊，爸妈年纪大了，所以那一刻才开始跟家里的关系现在越处越好，那跟他们相处的方式其实像是朋友。
哇，所以这个对于人生的这个追寻跟体悟，最后也就是回归到家庭里面，好，这真的很棒。好，我们讲题比较开心，就因为你的这个参加赛事的关系，当然你也是必须要全世界到处去跑嘛，所以我们等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跟彦博聊一聊，就是去世界各地的这些好玩的事情。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呢是访问到一个我未来的教练，希望他不要把我搞死。世界国际知名的极地超马选手彦博。
Hello UNO 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彦博。
好，其实大家对彦博应该都不会很陌生，然后就是报章杂志，特别是因为彦博刚刚参加完全世界最难的赛事加拿大御空的这个700公里的横越赛、啊、然后这个中间过程就很揪心、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地把他请来，是因为我们想跟他聊一聊这个背后很多生命的故事、啊、那跟我们聊一聊，就是除了御空之外，你还去过很多其他的这种极地马拉松，还有没有什么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像是2008年的时候去横越慈悲基，那一次有遇到北极熊，然后把我们帐篷划破，对，那一次准备要拿散弹枪进来去保护自己。
啊，对不起，我不应该笑，这不是好笑的事情。
是一开始
很恐怖，
想一想其实还蛮有趣的，但是蛮可怕的。
因为北极熊因为好像都很可爱，因为离我们很远，从来不会想象北极熊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对对对，不过它真的是如果靠近的话，真的蛮危险的。
对
对，然后2011年去克拉哈里沙漠比赛的时候，那是主办单位有看到有豹在我们赛道上出现，然后去追踪我们选手。对啊，然后甚至在大峡谷比赛的时候，差点踩到，应该是响尾蛇吧？对，它就一卷一圈在地上，所以我们在比赛的时候都要去上很多的一些生存的一些教育课程。
我的话，我刚想到是先去庙里面点灯，真的太多未知的东西。
对，
但是因为我从这样问你，我就突然发现哈，其实我们人生中真的会留下来的记忆，通常都是要不就很痛苦的，要不就是很美好的，其实中间的事情大概我们都不会记得很多。
对，
所以你现在你讲出来的都是一些很恐怖的事情。
但是其实每一场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永远忘不了的记忆啦，因为我都会希望去鼓励大家讲说，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然后获得很好的健康，
是，
那用你的身体去探索这个世界。如果你的身体可以去探索每一个大自然的地方，你就会知道你曾经的你在那里留下了些什么。
那你现在去这么多地方，这些资金都是怎么来的？你刚刚讲说报名这个光这些设备什么要花200多万，这些资金是有人特别赞助你吗？
哦，其实都是自己每一年的时候就是打电话，然后去企业寄企划书，然后去找赞助这样子。
所以企业他们赞助你的话，就是原则上是因为认同你的理念，或是认同你的这个冒险的精神，
对，
然后他们希望他跟他们的企业有一些相关。
对对对对对，
了解了解。那你接受这种一般小额民众对你的支持或是集气吗？
哦，其实也很乐意啦，大家可以到那个 YouTube 上面这边的频道
哦，好好，打一下广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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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也支持彦博，因为其实第一个真的有代表我们台湾走出去，因为像这样的比赛只有你一位台湾人吗？还是只有你一位华人？
在成绩上来讲的话，以极地超马的话，目前的话是我一位在线上这边比赛，不过也有越来越多台湾的人有开始在继续参加。
了解，所以其实真的也让大家看到台湾的多元哈。然后第二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更佩服的是彦博在准备赛事的专业跟用心，然后你训练自己的身体，训练自己的心智，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值得很多人去模仿也好，或者去立定志向也好。我现在都开始很担心下半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训练在等着我。
会去百岳跟去海上的
啊，百岳海上好了。刚听到你说有响尾蛇，我真的是突然裤子一惊。
美国才会有，美国才会有。
好的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彦博，然后反正是对这个极地的运动有兴趣的，或者是对于彦博本人有兴趣的，都欢迎去关注一下彦博的 YouTube 跟脸书。
嗯，对。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彦博。
对，谢谢大家。